啊，那对这一点，对这个比喻有没有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要表达的？
哎，师母，
好的，你讲。
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这个管家他做的这个事情是，行为是不太好的，但是我觉得跟前面那个路加福音12节那边的相比，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感觉他其实比那个更，就是好像更进一步嘛，就包括像开始有些仆人都有侥幸心理，不知道。来不来什么？等来了再说。然后呢，有些呢是可能不太了解主人的心意，或者是甚至有些懒惰啊，觉得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不大不了骂两句，少骂两句也可以。然后有些好的仆人呢，就是比较忠心，时刻就是啊，我就是主人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接待啦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从某一个角度上，他可能更提前一些吧。他可能就像他说的，他可能知道他以后没有工作，但是他可能提前，挺长时间就在做这个，就是可能他的准备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准备，如果有这个准备的意识，可能我觉得比那个警醒还更早一点可以去做一些这些预备的事情吧，我觉得可能是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就是
是
更
的，
进一步，对，好的，
好，就还没有发生，然后呢，
对，
不要太大意，存着侥幸的心态，然后我先预备着，那你要预备，你一定会计划嘛，一定会用心呐、所以前面刚才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在这个时候还会想到，我被辞工之后。我要住的地方，我要吃好的饭，他在计划，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比喻的焦点，因为比喻就是比喻，比喻不是等于就是这样，但是它等于说两个比喻呢，有它相通，但是也有它不是可以拿来对证说哦，这个就是这个，这其实这个主人呢，跟前面那个主人是没有关系的了，等于说前面那个主人是在提到。因为他有一天回来，很清楚的在提到主要再来，那么这个主人是一般的主人，那么听到说这个仆人呢，他浪费，所以他等于说也是不忠心嘛，没有忠诚的来管理，所以他就要把他辞掉，所以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呢，就是在于说这个预备本身对于一个，等一下我们要谈到。一个仆人的功夫要下在哪一个方面？那预备什么呢？要预备主人要我们预备的，不是预备我们自己想的。如果我们把钱我们当然了，这些管家、这些仆人也都一样要去经营、要去赚钱了哈。那如果把钱存在。就是拿那个钱放在不义的哈，下面有讲啊，他如果放在不义的上面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了。所以并不代表说这个既是这个比喻是是非不清的，不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管家终究是要被辞掉的啊，后面也有提到，他说最后那里哈，刚才最后那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你把，不管是钱也好，不管是时间也不管什么，就是在小的事上，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其实预备就是一种忠心了。我有在意了，刚才那个人家特别提到这个预备就是一个我预备着，我忠心，我诚心，我用心，好，那对于这个比喻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他？
那么我有个问题，
好的，请讲。
第9节那里，刚才我听您讲了以后，好像之前我看这句经文没有认真看，以前都把它当成一个反面的口气来看的，但是好像刚才您的解释是，是不是说这实际上是个正面的教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不太知道永存的账目是怎么指这个， 永恒的账目的具体啊。
OK， 好，我了解的意思哈。现在提到有两种人，他夸奖说，他说这个今世之子，好，他的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这里哈。前面那个第八节哈，今世之子就是他们是没有永生的，他们就是只有活在这一辈子，然后之后他也不认识神的，那叫今世之子。那我们是光明之子，是认识神的，好，我们是在光明中行的，而且我们也要往光明的国度的，好。那么我们有两个不同，一个是永生，一个永恒，啊，永存的账目，一个是要灭亡的，就是有这两种人，啊。那么他在夸奖的是，这个连这个地上的都会预备，何况是我们这些光明之子？不要以为光明之子可以糊里糊涂过日子，我们要有一个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心。就像摩西说，让我知道怎么数算我自己的日子，得到智慧的心。就像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要爱惜时光阴，有没有？要珍惜，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抓住机会，不要做糊涂人。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嗯，了解一些。
代表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以后也会得到永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他懂得怎么样为他的那个都不是永生哦，只是以后年老了，他需要住，他需要吃，为他的这一辈子的尾巴着想。那我们这些永恒的人，难道不应该要预备我们那永远的这个方面吗？等于说，如果在世的这个今世之子呢，他们预备的一定会跟那个我们这个光明之子预备的一定不一样了，内容一定不一样。好，今世之子要有钱，有房子可以住，好，或许享受一些名啊利啊，好，但是呢到后来呢，就是只要这样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过一辈子了，他们预备大概就这个嘛。所以呢年壮的时候呢就会说，哎呀，我要预备养老金啊，那类似这样的。好，那当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我们属于神的时候，那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那我们该预备什么呢？就是那个不会朽坏的嘛。好，那该怎么预备呢？这是倒是另外一个我们一个思想的啊，这样可以了吗？立波是不是刚才？
对对，是。那第九节说，我又要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门徒吗？
呀呀，是的。
那这个要是指的我们要这样做吗？是，
你说后面这个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那个，
对，到了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这个是门徒吗？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OK， 我要告诉你们，是告诉这些门徒这个比喻哈。那这个比喻里面呢，前面那个今世之子哈，拿那个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这是他的方法嘛，对不对？好，那么当这个钱没用的时候呢，他就等于说他也得到他要的结果了。好，那我们呢，他告诉我们嘛，我们哈，那么我们现在变成到我们这边来了哈。那么如果是我们哈，他讲的不义的钱财哈，其实不是在讲这个不义的管家的钱呢，他讲说钱财本身是万恶之根嘛，或者说他钱财本身是有时候是污秽的哈。如果这个都可以来这样预备今生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无用后面变成钱财无用，无用的钱财，那我们会管钱的时候啊，我们会有管钱的时候啊。那么有今世之子可能就用不义的方法来做这个不义的钱财的事情，那我们是光明之子的话，那我们用这些无用的短暂的钱，我们该怎么用，怎么预备存到天上，好，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聪明。我这样讲有没有比较会更复杂了？
理解一些。
好，钱本身是一个重点，那么 这个钱本身如果在不义的人手里，就会显出那个不义的钱财的这个特质。那么在一个光明之子的手里，他不会把钱放在首位，但是他会用钱。那这一笔钱呢，我们会有一个意识说，有一天呢，这个是像就像宝石像粪土一样是没有用的。当我们在神那里，我们就不用钱了，所以那个会有它短暂性的。好，我把短暂性的管理的钱也好，时间也好，我的身体健康也好，好，我现在用聪明智慧来管理它，管理的结果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这个叫做我们的聪明。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我明白了。看到后面那个十一节，把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做对比，我就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之前我是就是定在那个义的手段和不义的手段赚的钱，
对，
是义的手段赚的钱还是不义的手段，其实可能错了，因为十一节还有个真实的钱。明白了。
是，很多人不太能明白这个比喻，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哈。哈哈呀，那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话来解释这一节？现在用你不用用我的那个，你自己来解释这一节的意思。
嗯，我刚听清楚，我试一试吧。
好，没关系，没关系，你再讲一次，你把它重述，用你明白之后讲一下。嗯哼，或许可以比我、
啊、是。好，就是虽然钱财在很多时候。怎么说呢，是引诱我们犯罪的，就是所说的不义的钱财哈。这个是相对那个后面真实的钱财讲的，就是对钱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泛泛的看法啊，这个不义的钱财。就如果我们要借着这个钱呢就从光明之子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可以再借着钱去做一些预备为我们将来存留在天上的那个基业去做预备那我们在现世的时候就知道该用钱去做哪些事情该怎么去做就是好好的去管理虽然被很多人用不义的手段使用了钱，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用它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对的，对的，很好很好啊。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希望我们能够光明之子呢能够聪明一点哈，要有预备。那怎么预备啊？不要到时候自己说诶怎么那么遗憾，不要有遗憾。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心的用意也是在这里。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问题吗？
师母，那个我也听了一会儿了 那他说那个真实的钱财，实际上那个十一节里边那个钱财，他们说下面画了线索，可能原文里是没有的，是他为了那个方便把它给写上的。就是说，那您说如果这个比喻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说，就像立波说，不是那个义和不义的对比，而是说我们要可能重点就是要学习，就是说怎么样来为永生来预备。就如果这个今世之子没有永生呢，他们都会想着要做预备，重点可能是我们如何来预备。那我们作为一个光明之子我们也在预备他。但是这个因为主耶稣说教之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是不是就是说很多时候也在说有些时候这个神的孩子好像对这个永生啊，对这个未来的预备好像有点迷迷糊糊，并没有说很在意的像这个今世之子这么去经营。
呀呀，你刚才因为我们从那个部分你没有听
对，
就是那个不在意主人什么时候来那个。
OK OK， 明白了。
那就接到这边来这样就是是的，你这样讲就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他也没有想说他会那么快来这样等于说我们眼光要调到永远了。是，请讲。
他那个第十节好像跟前后都不连似的，那个第十节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好像九十和九和十一节好像跟前后有点 有点突兀似的，不知道这句话，当然这句话是没有问题，就是说单独讲出来。
啊，其实这句话就是正面的道理了，这句话是道理了 ,OK? 那么刚才呢，前面前后的那个第九节跟第十一节呢，是一个比喻里面的一个对称的说法。
嗯，
对称的啊，这边那边，那么到中间插进来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嗯，它是一个正面的了啊。像刚才立波为什么搞不清楚那个他在问的那一句呢？是因为他把它是一个比喻性的啊，这个跟那个比啊，不义的钱财，无用的钱财啊，从啊，我们这个心存着心系永恒的人。我们在等着主再来的人，这个钱财的话就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价值上面，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它是有一天是没有用的啊。那这我们的价值观念的两种比较，但是来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正面的了，它怎么讲就是一个道理在那里啊。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所以从小的开始要做啊，不要还是接到刚才我讲的那个十二章那里，就是他就平常就不在意嘛，什么都不在意啊，然后吃喝啊玩乐啊，然后还跟人家还打人啊，就是什么都什么事都不专心的话，都不忠心的话，那到时候的话就不要说那个整个大局就一定是越来越不好了，嗯，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了啊。所以就像你讲这句话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看不懂的啊。
嗯，
它是插在比喻的中间呐，一个突然间出来这一句话，然后前后是个比喻，它是有对称性的。我想可能不用那么复杂，没有关系的，
嗯，
啊，不用复杂。最重点就是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们这些有永生盼望的人更要预备。如果我们会预备，如果蚂蚁都会预备过冬的话，哈，啊，那我们更要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我们要迎接主再来。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然见他吗？当主再来，我们可以说跟约翰说，主啊，愿你快来吗？啊，这个是我们可能要搞清楚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把它看得太怎么样，太轻松了啊。但是我相信神也不要我们每天存着害怕的心等他来，不是这样。而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十二章前面那个很愉悦的哈，啊，那个仆人呢，每天甚至到个地步呢，期待他赶快回来，每天都把他，我以前哈，啊，曾经跟我的儿子讲一句话，我说你要过的日子哈，啊，每一天都当作说，特别是他是在那个比较，
嗯，
那他工作岗位哈，啊，
嗯，
是他有一次不是在利比亚吗？
嗯，对，
啊，利比亚被炸了吗？
对，那个。
对，那他曾经就前一期刚好就在那里做了一年吗？还是几个月？我忘记。那个是出差去的，
嗯，
然后回来他就想说，那我就继续做吧，啊，可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又没有去了，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哈。但是呢，就第二次他没去的时候，大使馆就被炸了嘛，
嗯，
好，啊，那个之前我曾经跟他写那个信息，我说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你的最后一天，因为他的那个任务是比较，你懂我意思吗？
嗯，我明白，嗯，
是比较特殊的哈。那像他，他应该有那个危机感，其实我们也应该要有啊，是不是？
嗯，
是不是我们应该有那个？刚才严立轩在讲说，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从哪一天要结束啊，是不是？我们以为我还可以活很久啊，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呀，yeah.。那对他来讲，那个是很真实的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不会那么快啦，不会那么快哈，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种心态啦。反正就焦点对着我们的主哈，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刚才提到说神托付我们的哈，我们就很乐意的，很甘心的，然后用一个很乐观很期待的心等他再来，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要服侍我们耶，他要跟我们同坐席，然后说我们是有福的，还要把更多的托给我们。刚才我们在谈一个那个我们被托被信任，那个很重要哈，那个观念很重要。嗯哼，我是希望说我们看了这个比喻哈， 我们成为一个很喜乐的仆人，很甘心的仆人，任劳任怨，然后我们等着主要来跟我们同席，要来赏赐我们，好，不是一个很侥幸然后得过且过，不是这样，好，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啦，好，嗯哼，好，那我们现在就我看看时间，哦，现在是已经现在几点了？
9:38。
OK, 好，我们是几点开始的？我们是8点，9:30。OK, 还有，大概啊，差不多。
师母啊，我很快问一个问题，啊、你就讲到说要为未来的这个、这个计划要去为未来打算，我就想到自己，虽然说我也在做，但是好像我这个人就不是说很能够对未来计划很多的一个人，怎么样的？我。
计划哈，计划我们要有目标才会计划啦，我要预备什么，好，比如说其实计划本身不是一个我们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嗯，对，
计划包括你的 schedule, 包括你的时间分配嘛，
嗯，
对不对，所以可能不是我们在想的那种做时间里面的计划，不是这样的计划，而是说按着神提醒我们的，比如说中心，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了什么叫中心、嗯、好呀，或许我们先把你的问题先摆下来，
嗯，
之后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大家记得哈，就是来谈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先回来到这个，等一下刚才那个比喻还有没有问题，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有就把它问清楚，好，这样以后你如果带人家啊，读这个段的时候你就可以解释。Sherry, 你们可以了解吗？刚才他可以讲话吗？在开车上还是怎么样？
有，我们已经回家有20多分钟，已经
有。有了解，你们有了解吗？
有。
可以哈 ,OK, 好的。好的，
谢谢。
好，嗯哼。好，那我们回到十二章来。好，回到十二章。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主人是很信任我们的主人，这个主人呢是赏罚分明的主人，而且我提到赏罚本身一定是一体的，等于说有公义就会有慈爱，有慈爱就一定会有公义，不可能一边重一边轻的哈。然后啊，我们提到啊，这个主人对待他的仆人就像朋友，好，就像家人一样一起来吃，他甚至伺候我们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那么仆人身为仆人，我们这些门徒啊，第二大项应该下怎么样的功夫？你们的大纲里面有哈，应该下哪一种功夫？比如说刚才我们就谈到了要预备哈，那在这里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我有出来对不对，刘磊？
没有哎，我看哥林多，我觉得没有，我的讲义里是没有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2节，没有。
好，那个阿姨，你有没有看到你的那个大纲啊？我给你那个，我给你那个印在纸上，你有没有看到？
哥林多前书啊，没有。
有啦，你的上面有，你的大纲有没有？你有没有在看你的大纲？
我现在要不要我现在打上来？
你也可以打上，但是阿姨有那张纸了，我礼拜天给她了。嗯哼，好，没关系。那
路加也有
啊，
路加有。
好，你有个第二大项，身为仆人门徒应该下何功夫？有没有？你的第一章的下面，第一章的下面，你的跟我的是一样的，因为我把我准备的都印给你了。
哦耶，哥林多前书七章
四章二，帮我念一下，对对，啊、yeah, 是
对。哥林多前书主人说，主人来到，
不是，所求
是找到了，要不要我来念？
嗯，
没有你
念，
念没关系，让他念呀，啊哈，你那里已经有了，所求于管家的有没有看到？
哦耶，
好，请你念。
谁说 解释中心的有见识的管家，对吗？
嗯，
好像不是。
好，你那个第二项哈，身为仆人门徒，应第一章的最后面应下和功夫的第一行，这里提到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这是第一章的尾巴那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哈，
第二节
对不对？哦，你有你的哦，好，那接下去那一句是第十二章的第四十二节，主人来到，你把它念下去好吗？你继续念，主人来到，刚才你念了，嗯哼，十二章的四十二节。
哦，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事啊。
好，往后面、嗯、好。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有没有？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说，那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所以这两个经节呢，刚才我提的一个是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还有刚才这个十二章的四十二节呢，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好，刚才刘磊问一个说，那我们要怎么计划，我们要怎么预备哈？我们就要按着神的教我们的，刚才我们有谈到我们所知道的，还有刚才阿姨提那句话，有见识的，谁是有见识的，有那种知识的，有认识到的，神的话都告诉我们了。好，那只是我们有没有在意的，有没有去注意哈。那这样的话就是在于那个中心有没有按时分粮，意思是说有没有忠诚。好，刚才我们说忠，那 faithful 那个叫信实，是神的本性。那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本性，我们是可以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是中心啊，所有我们要预备的都基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有没有中心。刚才我提到那个投机取巧的，或者是那个不在意主人哪一天回来那个，他也可以说今天不做工，明天赶快做一下，万一主人回来，他也可以这样啊。那刚好如果主人的话，他都在做工的话，那主人可能也不晓得他平常的什么德性，也有可能。好，但是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我们一定要就很按时候一定要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几点哈。第一点，束腰，把腰带束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那束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呢，一个工人，一个仆人要做事情的时候，他穿了一个宽宽松松他们的衣服哈，袍子哈，他没有把它绑起来的话，是很累赘的哈。所以呢。我也提到耶稣他要起来帮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也是要把就是意思说我要工作了哈、我有一种预备我们的一个心啊，预备我们的力气啊哈、我们预备着要工作了，随时该工作我们就要工作了哈、看要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的年日，然后我们的机会哈、把握哈、然后彼得说呢，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一方面是要勤劳，好的，该工作就要做，勤劳的做。二来呢，我们的心也要把它竖起来。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谨慎自守，约束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我们的心常常都。等于说我们不能放纵我们的心啊，好像刚才他说吃喝啊醉酒啊，那等于就是放纵嘛，那我们不能放纵我们的心。我们也说我们也会放松的哈，或许不是放纵，我们会放松，但是呢我们需要谨慎自守我们的心啊，有没有？箴言说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最重要就是那个心，那个心意。不要有另外一个心意，或者说呢 不要分心了，哈、啊，还是说呢，我们那个心是一个圣洁的心，不能有不能有杂质的，哈、啊，不能有非分的这样的一个心，嗯哼，因为我们在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啊，带给我们的恩，啊，我们在期待着，我们在期待着，哈、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啊，叫摩西告诉他们说呢，晚上吃羊羔的时候，腰间要束带。晚上照理讲是很放松了，要去休息了。可是呢，神说，这个不是你们放松的时刻，把腰的那个带子束紧，脚上要穿着鞋子，手中拿着杖，然后呢，赶快吃，不能拖延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一个时刻，这是一个审判的时刻啊！你们吃一吃就要走了，然后那个天使会越过你们啊，做所有的这个要把他们的那个法老他们的长子都杀掉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虽然在吃，他们有得吃有得穿啊，但是呢心里面是很警醒的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束腰。好，第二个谈到点灯，有没有？你们要束腰，然后点灯。我们的基督徒的那个光啊，不能让它暗淡了、啊。有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感觉快燃尽了哈，像一点火苗一样哈。那我们要意识到，我那个热、那个光、那个热，要让它眺望起来啊。我有没有开始冷淡呐、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警醒的啊。那个要点灯，你的灯是可以照亮的啊。然后要等候，第三点要等候。那么等候这个本身呢，圣经很多都提到要等候哈。我有没有给你们更多前书第一章？有点，我有给他们吗？六跟七节
没有，这边只有路加福音的、哦、约翰福音的。
哦 ，OK， 好，我没有给你们哈。好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念一下。这个啊，《更多前书》一章，刚才我跟那个阿姨讲的《更多前书》一章，我们要念第六、第七节啊。
好，《哥林多前书》一章六到七，
六跟七呀，
我来念吗？
好的。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好的，好，一样的等候。那么怎么等呢？心里要坚固，那我们的恩赐要拿来用。好，保罗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跟你们做了见证了，让你们看到我的榜样了。好，你们要心里坚固，不要等的时候等得不耐烦，等得七上八下的，等得好像不确定、啊、要心理坚固，这也是一种我们预备当中的一个啊忠诚的一个忠诚的忠心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等得住，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等，等什么？等耶稣基督的显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嗯哼。好，然后呢有还有一个，这是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提到四点啊，束腰、点灯、等候、警醒，五点，还有一个预备，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我们来现在讲警醒啊。那么警醒本身就是说，不要当我们说哎呀警醒啊，因为他常提到说他来啊像贼一样啊。那贼是在哪里？贼的入侵一定会在暗的地方了，不会在光的地方哈、啊，所以我们如果点着灯，那贼就不会来偷我们的了哈、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他把那个光明跟黑暗做了一个对比，然后把这个贼哈、啊、来到哪里也一样好、啊。那么主人来看到我们灯点着啊，一个是光明之子，一个是黑暗之子哈、啊，今世之子哈、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聊知道说我们有仇敌，就是恶势力，总是要攻击我们， 让我们对神不要相信，让我们灰心啊，让我们没有信心，这个都是魔鬼的工作。那他就是要这样来破坏我们。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警醒，说，哎，我不能让我的喜乐跟平安被打扰。那么如果我有一点波动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表示我们的心会被冲击，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确定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坚固的对主人要来，主人给我们的爱，主人救我们，主人对我们的用心，主人要来奖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这样的盼望呢，那么我们就会预备着，我们总是在看着那一点，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要被打击。好，那我们在这个就是要警醒到说，诶，我有什么冷淡的吗？我有什么退步了吗？我最近是不是比较不在意的呢？还是说一点点的那种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分别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哈。那有时候呢，世人怎么做，我们想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一下子而已，没关系，或者是一点点而已哈。那只要是罪就是罪，洁净圣洁的圣洁是分开的啊，这个也是要很警醒，因为那个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为人该当如何的圣洁，还有敬虔，好让我们安然见主哈。这是五点我提出来的哈。好，那么这个五点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有没有谁要回应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会不会刘蕾会给你那个问题，说我们如何预备有一点点方向呢？
有的，我想会有的。
嗯哼，是。我常常我自己的哈，这是我自己的，我先表达，然后你们再表达。我会给自己一些很重要的原，就是我认为是不能放掉的原则，比如说哈。我不希望我跟主之间哈有任何的一些好像把我们隔开了哈，就是本来很亲哈，有时候一点事情来了，我就好像主就把它推到旁边去了哈，然后我就自己就在想这个事，我在愁这个事情或怎么样哈，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警醒到说，我要让主跟我是在一起的。即使我现在是无力也好，我是愁苦也好，可是主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们同父一轭的。所以我常常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就任何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或怎么样，让我跟主会有一种隔阂哈。我要怎么解释比较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能让我跟神之间有任何会让我跟他有距离的啦，有那个。
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理解的看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你跟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可能不太体会的不太多，也不是没有，那就是有的时候常常一件事情来了，我们就自己在那里想啊，在那里愁啊，或者在那里担焦心啊，就是好像没有把主给包括进来，就是自己在那里做，你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共同的来承担，共同的好像来分享这样。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是属于说他如果不喜悦的，那如果我比如说我们讲忧虑好了，好，讲耶稣说不要忧虑，好，他在提那个忧虑的重点的话，就是说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嘛，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如果我有忧虑的情况的时候，那我就会想说，我这个忧虑的会让我跟主之间会有一个隔阂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会一方面呢，是当然那个主要是就让主随时他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想，我们一起做，好，这个是重点。但是我的意思说，有时候如果任何一个东西是主不喜悦的，那我在不知不觉间呢就掉进去的时候，那我宁可要警觉性，说我不要这样，好，让我跟主事常常就是面对面的这样。
对，
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解释比较好。
是可不可以说那个东西让你对主就看得不清楚了，好像因为那个事情就像那个
好像跑开去了，
对
跑开了，
或者说像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主就在他们旁边，但是因为他们心里忧愁，他们就认不出来主，就是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那个痛苦忧愁或者是让他们烦扰之事，然后主在他们旁边他们也看不到，他们心里也体会不到主给他们的就是安慰啊或者什么，他们也好像似是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就是跟主那个中间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您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呀，就要很专心，要很就是等于说一刻都不能离开他了，有点类似这样了。你刚才讲那句说你们不像我这样，我不认同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是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跟主的关系应该就是那么的。我本身在意了，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就是我不讲，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在意。比如说很多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然后呢，做不来了或者碰到难处了，就赶快向主祷告，可能就是比较常处于这种状态，而不是说真的是。跟主很亲，常常体会主的心思，就是等于说我是我自己在做，我也知道主在我旁边，等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再去找主，哦，你来帮我，但是没有说他是我的中心，就是我首先这样说吧，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人会天天你不用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想到对方，我们现在就好像说是可能也不恰当，老夫老妻的就是各做各的，等到我有事的时候我再去找你。
啊哈，
我不这样讲的，也不确切了，也不知道，
也可以用这样来理解了，是还是你们有什么其他？你认为说你要警醒，你最想警醒的是什么？我在讲是说，我先表达说我觉得我比较警醒的是这个。
我比如说，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对主不是那么很在意，因为正好在看这个民数记里面就提到说，其实给主献祭要把最好的给主，也讲到了。那个跟麦牧师翻译的那个文章里面有讲到说，敬拜是要把最好的包括我们的时间，但是我知道我每天应该说 suppose 是把这个早晨最好的时间就是献给主嘛，但是我早晨就一起来有事情啊，我就说哎呀我晚一点再来读圣经，我先把这个事情做了。所以
有的
时候觉得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就要警醒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已经有想到说，哎，我这样子，如果你已经有想到哈，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早上没读经的都是不警醒，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你有想到你早上起来应该先，如果你自己这样想的话，那你就要警醒了，这是我的意思。
对，我
有警醒的地方。
我就是说我有这种警醒，但是我一想到，因为我这个时间正好是就是跟国内的时间，我就想早点把这个东西做完，因为有这个时间差，所以我想说我像我今天早晨我要想把那个因为那个 Stanley 他那是晚上嘛，我需要赶快跟他沟通，所以我就是说我今天要把这个不能再拖了，因为有这个时间限制，所以就我大概但是我有早晨醒得很早，我有读一会儿圣经，但是没有像我期待的先很专心在神面前，这是我就是神有在提醒我，但是我还是没有拖拖拉拉的去做这样的。
是 的, 是的，
没有很警醒，就是主的话说好像没有那么紧急吧，就是不太在意了，就是那样。
就像我那天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去看医生，然后他验我的那个胆固醇开始在高嘛，那他就在提醒我哈，那我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主见，就是说我不想吃药，所以我就用百般的理由跟他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后来主就提醒我了，神就提醒我说你吃不吃药在我的手中啊，为什么你要自己去想你不吃药我要吃药呢？那如果我担心不想吃药，我就跟主求啊，说主啊可不可以让我不要吃药啊。类似这样了，类似这样。我讲一个比较更直白，就是说我跟神之间不能有第三者了。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不是说我都不会哦，我说我不要，好，所以那是一个我的警醒啊，一方面也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然后我就更要守住，要 要防卫住，这样子，这是我的意思。
师母，那个就是不好的想法算不算第三者？
不好的想法你想的时候，那你认为神在旁边听得很高兴吗？
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我跟一个姐妹谈，然后她就讲到，我就是从她的这个讲的里面，她的反应，她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上，我就看到了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刚开始我的态度是在，就是在为我的这种想法这样子做一个辩护。后来我就等于说我要自己谦卑下来了，我就要从那个否定我，就是说 deny yourself 舍己，那种舍己不管说哪怕是对的，其实人那个自我都是，起码我自己的自我是比较大的，我就不太舒服。但是后来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说那我既然我知道这个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或者也是不符合圣经，很那个是很明显的嘛，就是说你因为你要去爱，你不能就是觉得反正有些就是您星期二讲到这个不洁净人的心，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不要这样想。后来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想法辩护，但是我对方那个姐妹的她的这个就是其实不是我们两个就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她的那个看法是就是她就告诉我说有的时候我们想的不一定对，虽然是我们她说神有更大的做工的方法，我就想他说我们两个的看法都一样，但是得把这个 leave to God， 就是说让神来做工。他说他就能够想到，其实那种就造出来我自己的，让我能看到我自己的问，就是我觉得我看的对，所以我就要想着按我的想法做，就没有给神留一步。后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也没有说做决定，但是后来我还是想回头就想，我觉得说我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我虽然我不舒服，我还是有感受，但是我决定说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想法，像这个姐妹她的那种想法靠近就学习，这是我的一个说法。
是的是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乐的去觉得说，我觉得我比较挣扎，就是放弃自己的想法，我感觉反正感受不是很愉悦的感受。
等到你顺服下来，你得到秘诀后你就喜乐了，你是不快乐不是不喜乐，受管教时候不会快乐的了。
哦，
这个感受我们不能把它好像把那个神经把它剪掉啊，对不对？感受是一定会有的，但是那个叫舍己啊，舍己不舒服的啦，舍己就是违背自己啦，一定会这样。我们不是故意要违背，但是那个舍己就是当你要剪掉一个什么，你要自己一定蹦的嘛，会痛。但是当你顺服下来啊。其实刚才有一句话说听到主人怎么讲，他就说那个听就顺服，就这个顺服。
我问一个问题，等于说你要去舍己，就是说你被管教的时候那种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觉得逆着自己的感觉是正常的，并不是说你就是不顺服，可以这么说吗？就是
有
那种感受，
不是顺服神的心意，他要我这样，但是我又不是喜欢这样，那后来我就折服下来，可以这样讲，我折服下来了。那个时候的那个不是讲说你当初你管教时候是不快乐的，
忘了，
平安的果子。
对对对，是
你会更喜乐了，你就自由了。
对，但是那个过程中间是反正舍己的那个过程是不舒服的，感受不是说哎呀我真高兴啊我又顺服神了，起码当时那一刻是咬紧牙关那个、
不过哈，不过在这里的话可能会有一种老练度，会怎么样呢？当神提醒我的时候，我反而其实我现在如果神有提醒我，我就会很想到哎呀感谢主，还好你提醒我了，我会觉得很感恩，等于说我已经可能因为我年纪也比你大了，走的也比你久哈、啊，就是那个天路历程也久，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已经在一个模式，就我们有很多过去的旧的模式，等于说你讲的不好的模式，那么现在呢要更新出来，我们这个所谓的比喻就是要给我们更新，我们换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啊，那么到个地步呢，你会发现呢，当你一神一提醒你转过来，然后你就觉得 实上我现在是接受的很快乐，我体会到神的爱了，神有理我，神管着我，那是体会到神的爱，你懂的意思吗？
明白。但是我自己想说这个过程，我想我最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咬紧牙关，真的是非常不情愿，真的是要情绪也反应也很就是很难受，但是我自己能体会到在这个过程我到现在的就是反应啊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激烈，而且那个对抗那个抵抗没有像以前，虽然是不舒服，但是我也觉得说我也能折下了，而且那个情绪我觉得里边那个抵挡那个阻挡那个阻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那个就像对父母亲一样啊，对不对？你以为他们都那么，你说啊我要吃五个，你说不行只有三个，因为他很快的说好，他说好，但是呢心里面说我怎么可以，我怎么我少吃两个，那个会快乐吗？不会快乐。可是他必须要让你一次一次的把它做一个规范之后呢，他就后来他就习惯了，那个模式就习惯了，啊哈。然后他等到长大一点，就说哦，我父母亲是他是好意才不让我做这个事情，我好意限制我，他就会理解了，
所以我还在这个过程里边，
成熟都有关系了，嗯哼。我没有比你们好什么啦，请你们不要有说哦，我比你们一点都没有。我们同一个神，同一个父，同一个救主，哈、啊，同样有圣灵啊，我们的条件都一样。但是呢，我常常说，如果有比什么呢，就是我比你们被管教的多，可以这样讲。但是我很感恩呐、啊，真的是很感谢神对我的管教，对我的就是盯着我，然后呢不让我哈。啊离开他，这是我很感恩，所以我很在意这个，我非常在意这个，嗯哼。
但是被管教也要你愿意听，你也看到有的人他被管教，但是他也，不过那是别人的事了，就是每个人要自己对神交账。
那个损失啊，那我当然我愿意听，是因为有我的益处啊，我得到益处啊，嗯哼。因为对方没有了解说神是爱我们，他没有体会到是神的爱了，嗯哼。
师母，我可不可以感受到你的感受，我觉得有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忧虑灰心失望，那我们会把我们的眼光角度心理再调回去，让这些事情尽量不要来影响到我们在主里面在神里面的平安呢、啊？
嗯哼，
不要受这种灰心忧虑占据太久。
嗯哼，
我不知道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不要自己离开轨道了。嗯哼，对
对,
对，
不要让他在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不要让那些占据灰心
的
平安。
你这样的解释就更贴切。是的呀， yeah, 就是。我只要我意识到我离开轨道，那我赶快调回来，这样是的，是的，嗯，因为这个不是说有一天再调，因为越离越远的话就像那个仆人一样，觉得好像永远不回来的那种感觉哈 啊这个是有一点危机的哈，就不能说太大意了，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今天明天没关系，再一天也没关系，是的是的，你讲的你帮我解释的很好，是的。嗯，秋云，嗯哼，关于这个我们要紧啊。
您说什么？
哦，我在谈说这个，我们个人有个人要警醒的，我们应该自己会有一个警觉性的。嗯哼，我说大家还有没有要表达的？
啊，我有一点，就是今天对这个预备，对我有特别的提醒。然后看到这个今世之子的这种预备，我其实平时更多的功夫是在这方面，比如说每一天的预备啊，一两个月的预备啊，还有之前我跟您谈到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我们怎么为五年十年以后大概做一个比较稳妥的预备啊，我好像很愿意在这些方面想花时间，但是今天这个提醒就看到其实还有 神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有天上的这个这个基业，也是要我们在地上要去积极预备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只是觉得那是服事嘛，哈，那个是工作啊，那是应该做的必须做的，就是没有从今天的这样一种角度上来看吧。就是提醒我说看，对神家的事，对自己将来的事情，在天上的事情，也应该像在对待地上的事情那样去积极的预备。就是这个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的对比，让我看到我好像里面两种都有做，但是应该更多去想后面的那个，往那个方向努力的。
是的，如果我们用很多重心或很多力气精力，我们有那个聪明放在今世的规划，今世的花这个功夫在今世的哈，那无形中我们对于永生的事情就会分配了，时间的分配我们就会，因为今世的比较看得见的，比较也在眼前的，那么永生的永世的是一个远处的啊，看见那看不见的啊，等于说我们要有一个远光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花太多这个时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没有过去的这个经验吗？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好了哈，等于说如果我这个人很在意我的穿着，我的外表的配色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就是我很在意什么颜色配什么颜色哈，就是如果不这样配的话，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觉得不好看哈，而且我会觉得不太不对称的时候，我不敢出去这样哈，那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对色上面。第一个时间，我一定要把它配得很好。那么我前一个晚上，隔天要出去上班也好，做什么啊？做我前一晚可能都会就想说，我要预备什么配什么，要穿哪一件啊？那么接下来呢？为了配色，我们要为了要配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特别花那个钱来配。所以有很多很多妇女们就是说，总是少那一双鞋子，因为你买了一个新的衣服，就会觉得好像哪一个鞋子还，就因为你很喜欢配的很好看嘛，那你就一定会有更多资源来配。这个不是错哈，我没有说这个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个永恒的，跟永恒有关系的来跟这个比的话，如果我们牺牲了这个永恒的预备而来做这些会过去的话，到有一天我已经老了，我精力没有了，可能连那个预备，连那个买东西的也没有办法了。好，那再怎么样喜欢配色，怎么样把颜色配得很漂亮，对我来讲都已经无力的时候，那么等于说那个时候是会结束的了。好，这个就是会结，今生就是会结束的。那我们就要多一点的心力，等于说今生的事情哈，如果差不多就好了，这是我的意思了哈。那就说就是能够我们也要吃也要做也要那个哈，但是差不多就好。但是对于永生的事呢，我就要抓住我那个永生的福分，那是一个福分，我要满满的哈。所以彼得也讲话说，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他用那句话来形容啊。这是我的意思。是的是的，那这样就聪明了啦哈。你要得什么？得的是永恒的，跟永远有关系的。
谢谢师母提醒哈，我觉得最后那句话特别提醒我说，丰丰富富进神的国。
是的，
就
是的，
是
的，
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谢谢师母。
如果我们今天看的这些比喻哈，我们不懂那些，因为那个词都是很抽象的，预备啊，警醒啊，哈。那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就跟神问，说神啊，你要我在哪，你知道哪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我有提出来吗哈，比如说束腰就是你要勤劳啊，随时预备着啊， 啊，然后呢点灯啊，等候警醒预备，后面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第六个，要有见识。见识叫学习啊，像我们在学习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大家再次的看这段圣经，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了，可是呢每一次学，每一次都有更多的见识啊。那么这一些方面，我们就想说哪这些方面是我们应该要预备的，那我不知道哪一个方面我需要加强，那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提醒，那你就帮助我，他会提醒我们的，只要我们用心，他一定会提醒我们的。嗯哼，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了，哎，我在在意这个，然后他就会提醒我。嗯哼，呀，是的，是的，感谢主，感谢主，呀，他的话叫我们得自由。嗯哼，
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等于说，任何事情，如果超过了，就是让你的心陷在里边，不能够 focus 在，不能再去转向神，可能就是要谨慎了。
是，
从角度来讲，就像有个姐妹她跟我讲，她说她其实就是喜欢看那个，她喜欢做饭嘛，或者她对这个烹调，她就会去看那个菜谱，然后她就发现她花了好多时间一直在找那个菜谱找那个菜谱，但对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因为我不喜欢做饭，虽然我可以做，我就是能 copy 就好，但是我的问题是说，像我这样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就是那个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我不愿意去想那么多，我到时候了再说。我是对现实的事情也不是很会规划，也是感谢神，我也不需要我太多规划，因为那个我家里这个很能规划，我跟着走就行了。但是会不会造成对这个永远的事情，这个永生的事情也比较造成一个缺失呢，或者一个短板呢，就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
等于说你说因为我的特性，我的生性本身，我的个性是这样的，
我就是那种即兴的，不会说很会想到规划很远。
嗯哼，我在想你现在讲的规划哈，我们在提的这个规划其实是有差别的啦。
OK、
跟你在做事情的规划是有差别的啦。那你的特性，你就说有点好像你也很有弹性，哈、哦，你可进可退，可伸可缩。那一下子要你变化，你也能变化，是这样的特性，啊、哦，无形中呢，你就比较不会死的说，哦，一定要分量多少啊，还是一定要怎么样啊，对不对？这个你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在意，哈、哦，你的重点还有你的特性会产生一个你的重点的不一样了，哈、哦，但是永恒的重点。跟今生的短暂的重点，它是有不同领域的，跟你在讲这个有不同领域的。
嗯，所以说我们的心向的神，就像您刚才讲的，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向神去求，就是神就会提醒你，只要用心，神就会提醒你在哪方面你需要留意，你需要
是的，是的，
改进，这样改变，对吧？我想是这个意思。
我用刚才我讲那个例子好了哈，就是像我其实我对我的身体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在意的了，我如果没有那次红斑性狼疮哈，我根本都不感觉我有个身体，就是我在浪费我的身体了，可以这样讲，根本就不在意哈。但是呢神就管教我，他就让我看到说，诶，我有责任来注意我的身体，因为我如果没有一个健康，没有健康的话我怎么忽视他呢？啊，我甚至那个时候是想说我真的是不在意身体的了，非常不在意，我就想说，哦，那现在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要坐着轮椅的话，我就说我跟主说，主啊，那你就告诉我该怎么样在轮椅上服侍你，我还这样想的啊。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一次一次的学习成长，这个是我的特性，我就是比较随性的嘛。就以前我爸爸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宁可吃了死，不要死了没吃。就这样，从小就有那种概念，说没关系，就是放心的吃，享受这样哈。那我也不是那种会浪费或者是乱吃的那种人。其实我是很不在意吃，也不在意身体的那种人。但是呢，一方面神把我拉回来说，你还是要你有责任管你的身体。OK， 好。那么现在我身体以前连想去看医生都不想去的， 然后现在呢，我已经按部就班按照这里的规定，那牧师一直催我，你要找一个家庭医生啊，那就现在就找到了，然后就去了，然后一去的话，就有这个一检查就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也在学习，等于说我有一些我过去的缺失，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缺失个人的特性的问题呢，那我也在学习成熟，但是这个不会成为我的。前面耶稣讲到，那会杀灵魂的，你要怕他；会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啊，那我也可以用这句话说，我不怕身，我不管身体。但是这个跟真理不一样啊，真理是说你不要怕那个会，不要害怕会伤害你灵魂的。那我的刚好相反，啊，不管我身体怎么样，我都不怕。这个跟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特性是不在乎身体。我不是怕会伤害我身体的，那耶稣说，这个对于永生的跟今生的东西的这个重点的比较，跟我们这个特性在我的生活中的这个，就不能这样来看它了。
不能这样，对，它是有些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不是说，因为我对这个，我天生不是一个很能够计划的人，那我可能对永生是不是我也没有计划，也不能这么比之，就像您说。你对这个身体，但是我们有这方面是有需要成，每个人肯定需要成长在意的地方，需要学的地方都不同。
是神的真理哈，他一定对四海皆准呐，各种人皆准的啦，不管是彼得行的，不管是多马行的，他的那个原则，真理的原则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好，就像刚才琼云说，失去平安了，没有喜乐，就一定有平安，一定有喜乐。不可能说啊，因为你就是多愁善感的，所以你就比较没有喜乐，不是这样的呀。Yeah.
明白，
嗯哼，所以神也没有把我们的啊，整个我们过去的那个旧的肉体的旧的一定要更新，但是我们的本来无可选择的一些环境造成的，或者我们自己的那些的话，那个是一个。另外一种成长，哈，然后即使说我有我的残缺，这样讲好了，所以我才说不要老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好像就给自己判了一个死刑。即使我有残缺，那个绝对不会让我在永恒里面吃亏，我可以这样讲，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就是不管我因为个性啊，我就是很邋遢啊，我考试也不太想考的，也不想努力啊。那这样的话，当我面对神的国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国度，还有对永生的一些价值观，还有我的态度。
嗯，
那些应该都一样的，不管什么样的特性，应该都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真理是呀。那其他的这个特性本身呢，神没有把我们拿走啊。多马在怀疑的时候，耶稣说你摸我的来摸啊。那他是多疑的，而且多疑心，而且他很想要怎么样，实事求是的那种啊，要求证的那种，那是一种特性啊，那个是科学家的特性啊。但是到后来他还是一样殉道啦。
嗯，
好，我今天晚上好像有好几位都还没有发声音，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讲一讲哈。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我们趁这个机会哈，把它很细的来看这些耶稣的比喻，然后我们就什么问题都谈出来，好，这样对我们更好，而且呢，以后要帮助人也更容易一点。感谢主哈，你看他的话语就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几个这个见证说帮助我们怎么样哈。嗯，我每一次再回来看这些比喻的时候，我都有心都很觉得，哎呀，这真理真是太甘甜太美了。嗯，很精神，然后有他的我们总是好像要掘不完的宝贝一样。里面有一个哈，我特别就是提到说听的就去做的，我 我现在一下子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是听了没有去做，那这个带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听到，听清楚，然后呢就要去顺服，就要去做。
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问题，其实在于说我自己啊，说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不在意，就是那个在意的心不够。当然这个里边也是要成长的，就是刚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慢慢就发现就是没有那么在意，那你就得不到那个益处，就可能就不能成长。如果你觉得哎这个没关系，那个也不过没有关系，实际上我发现当然别人如果不在意就看得比较清楚，自己不在意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意识到。但是我想那个用心不用心，对主人是不是有一个聆听的心，对主人的意思，这个是能不能成长的一个关键。
是的是的，所以他说听的没去做或听的有去做。是的是的。那在比喻的方面啊，耶稣常说听明白了吗？他常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